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能一起敬拜上帝，这是上帝对我们很大的恩典。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父，你是我们一切的供应者，靠着你，即使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刚强。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也感受到富足。求你让我们谨记你话语中的真理，也启开我们心灵的智慧。今天早上，愿你自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在今天，我们是住在一个素食的时代。很多人不仅想要快速的走出他的亏负，或是说负债，而且很多人想要急速的发财。社会如此，但是看到教会，很可惜，有些基督徒在做财务决定的时候，不懂得先寻求上帝的智慧和旨意。还有些基督徒也忘了要依靠上帝的智慧来管理钱财，除非他们深陷债务的危机，或是面对了很大的绝望。所以今天早上，我觉得上帝的话对每一个人都是好消息。在真理里面，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话语不妥协、不打折，那你就能够用真理来改变所有不好的事实，包括负债、缺乏和贫穷。我看到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虚荣，喜欢名牌，喜欢跟随潮流，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卡奴。卡奴就是指连信用卡他最低的缴款金额都缴不出来的人。根据金管会的统计，到2005年的8月底，卡奴的人数是40万人。过去的5年间，台湾平均每个人的所得增加不到15000元新台币，但是个人消费性的债务却增加了7万元。这代表了我们的收入成长有限，但是人们却很敢于花钱。根据《天下》杂志2005年7月1日的报道，台湾平均每个家庭背负的消费债大约是78万新台币，这还不包括了你的房贷数字。但是电视购物频道，台湾人民的消费就可以撑起1000亿的市场。你发现除了东森、富邦，现在有更多的人投入这个市场。许多的电视节目、杂志都在教人们如何的消费娱乐，甚至鼓励你欠债来消费。媒体外面的各式各样的广告以24小时的刺激人们消费的欲望，使消费不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想要。 Not for the need but for want。 越 电视、网络媒体都不断的想要鼓励大家，你今天先享受，以后再还钱。这样的结果，慢慢的使台湾几乎成为一个人人要负债的国家。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面对财务的压力，也会带来许多连锁的反应，引起了更多的焦虑、疾病以及更多关系的破坏。许多的婚姻、亲情都经不起财务崩溃的攻击。打开报纸、媒体，你是不是每天都看到这个消息？还有亲生父母杀死了一家五口，那最大也就是要上大学。所以面对的财务危机，常常看到很多的陪葬式的一个自杀性的对家庭的毁灭。难道不值得我们更多的深思吗？所罗门王是这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他写下了《箴言》这一本智慧书，这本智慧文学。他本身也是极为富有的人。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他对钱财的看法。我整理了五项让我们能够得到财务自由的信仰原则，这也能够使我们再一次的避免陷入整个财务上的危机。第一，养成记录的习惯。养成记录的习惯。箴言27章23节到24节提到，你要清楚知道你的羊群的景况，专心照料你的羊牛群，因为财富不是永恒的，冠冕也不能存到万代。所罗门王的时代，有很多人，他们有很多的财富是因为他们拥有这些牲畜，拥有这些牛羊。对一个牧羊人来说，他们的资产脱离不了牛羊牲畜。所以这段圣经就提醒我们，你要清楚详细的知道你羊群的景况。换句话说，你就是要去了解你的资产，你要清楚他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了。牧羊人应该知道他的羊、他的牲畜在哪里。你要有好的记录，就从这一点来开始避免财务上的危机。你是否也曾经感慨地说，哎，我真的不晓得，奇怪，我的钱到底花到哪里去？要把财务弄清楚，就要很实际的去面对它。如果你始终不清楚自己的钱财用到哪里去，那你应当要警惕自己，提醒自己说，无知加上容易申请到的信用卡、现金卡，等于是灾难。箴言23章23节记载，真理、智慧、学问、见识都值得你去买，千万不可卖。但是今天很多人他却将真理、智慧、学问、见识出卖，不止出卖了这个，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你需要知道钱财到底到哪里去了。有四件事情值得你需要和知道，要去明了。一，我需要知道我有多少钱。第二，我需要知道我自己欠了多少钱。第三，我需要知道我能赚多少钱。第四，我需要知道我的钱跑到哪里去了。写下来，并且做成记录的档案。很多人会说，啊，牧师你讲这个我知道啦，不过我真的很忙，我忙到没有时间写下来，我没有时间做记录。但是我请问你，你 有没有时间为了钱来担忧和烦恼呢？如果有，你就用你担忧的时间写下来，这可以减少你的担忧。所以第一个原则很简单，就是保持良好的财务记录。第二点要分享，规划自己的花费。箴言第21章第5节这样说，殷勤人的筹划必使他获利，行事急躁的必致贫穷。行事急躁的必致贫穷。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财务是否能够得到自由，不是决定于你能赚多少，而是决定于你如何的花钱。如果你要从负债中脱身，那你必要仔细的好好的规划自己的整个开销和花费。这一节圣经提到，行事急躁的必致贫穷。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它翻译作，行为冲动的人贫苦。行事急躁，行为冲动，这代表了什么？他没有仔细的规划，常常凭着一时的冲动去处理他的钱财，也就是在他花钱购买的行为上带来很多的后遗症和苦果。很多人现在看到了，现在就想买，每一种商品的广告就是在催促着你立刻买下它。一种最有效的促销策略就叫做打折优惠跳楼大拍卖。很多的人一直无法抵挡这些折扣拍卖，这些减价狂售的这个诱惑，心里面似乎有一股冲动说，哇，我现在不买何时买呢？我现在必须买下来，否则折扣期一过了我就没了，这样我可以省下不少钱，甚至真的现在不买以后再买就贵了。完全不管你是否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很多人买了后悔，很多人他买了半年后一看，那个连包装都还没拆呢。箴言21章21节这样说，智慧人的居所中积存着珍贵的财物和油，可是愚昧的人却把他所有的都挥霍耗尽。这说明了明智人过着富足舒适的生活，愚昧人因着任意挥霍而家产荡然。所以你要如何打破购买的冲动，或者是在处理金钱的急躁这样的行为呢？答案是你必须要有所预算。预算可以给我们的好处就是告诉我们钱要花到哪里，这样做是很实际的。其实我一直觉得神的话圣经一直是很实际的，他不只要我们保持良好的记录，并且要规划自己的开销和花费。你能做出一个预算，就能够帮助你开源节流。如果你已经结婚的，其实你的负担和压力是很多的，你要顾虑到事情是非常的繁琐，所以你要更成熟的运用你的钱财。如果你还是未婚，那你必须要更为自己前面的路要有所规划。所以当你做预算的时候，你要祷告，你要寻求上帝，你要寻求智慧，而且按照圣经的话语理财的方式 就管好上帝给你做一个管家的职责。第三，替未来适当的储蓄。基督徒都是有智慧的人，因为箴言教导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就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所以你跟旁边的人说你是有智慧的人，你跟他说你敬畏神吗？相反的，愚拙的人赚多少花多少，不同的替未来做适当的储蓄。箴言13:11这样说，不劳而获的财物瞬息耗尽，勤劳累积的财富日日增加。累积，累积是什么意思？就是储蓄呀。你可以立下一些储蓄的目标，你要立下一些花费的目标，你也要立下一些可以给予的目标，这样你将会清楚的知道你的钱要花到哪里去。其实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父母那一辈，他们拼命的工作，他们很努力的工作，殷勤的工作，可是他们也努力的存钱。台湾在过去的年代储蓄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过去的年代经济上能够稳定的成长，因为藏富于民。想想看，你将多少的钱是放在储蓄里面的？而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热衷于花费，强调流行名牌，甚至借钱贷款也要去享受。再这样下去，结果会如何？我令人担忧，也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箴言6:整非常有意思，他告诉我们去看看蚂蚁吧，去看看蚂蚁吧。第6-8说，懒惰的人啊，你去看看蚂蚁，查看他们的所行的，就可以得着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也没有统治者，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就积聚粮食。所以我们看到蚂蚁，它除了勤劳以外，他们是如何的在储备粮食，准备过冬。因此替未来适当的储蓄是一个好的生活原则。这不代表你一定要替未来能够赚得足够你才完全的满足。在12:13-21主耶稣也做了一个比喻，在那里主耶稣主要的目的是叫我们避免进入另外一个极端，完全不为未来储蓄着想，这是一个极端。但是斤斤计较的一直为未来在筹谋而忘了上帝交代的，这也是另一个极端。有钱的人正在为自己盖一个更大的仓库，为自己积存一个更多财富的仓库，但是上帝却告诉他，愚昧人啊，若今晚取了你的灵魂，那些要做什么？储蓄的目的不单单是为自己，也是替未来有一种需要来做预备。这种需要可能是为自己的，可能是为别人的，更重要的是为上帝国度的需要而预备。上帝必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他告诉我们，你看看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他们没有栽种，也没有纺织，但是神尚且来供应他们。 何况你们都是神所爱的。上帝供应我们，我们就凭着信心来生活，而不是凭着存款多少、储蓄多少来生活。我这样说，就是要提醒我们优先的态度。这样的信心能成为我们整个一个能够凭着信心照着主的法则去生活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生活根基。我们要替未来做适当的储蓄，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储蓄的是为了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够很自由释放，这样就不容易陷入成为一个守财奴。第四点，就是让自己知足常乐。今天社会的价值观不断地在灌输我们一种观念，我拥有越多，我就会越快乐，所以我们是不会满足现在所拥有的。我们想要越多，但是这个观念是不是正确呢？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拥有的越多，你就会越快乐的话，那么拥有最多的钱，那他是不是最快乐的人呢？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你的欲望永远无法胜过你的收入啊。所以很多人就只好不断的去赚，不断的去夺，不断的去拿，而且还不管它的来源是如何。过去这几个礼拜，台湾陷入那么大的一个困境，其实很普遍的思考到好像这个社会生病，不同形式的贪，不同形式的腐化都在泛滥在这个社会里。很多人会问，比如说像赵建明，他想拥有的会比你我的收入都还多吧，但是我相信现在的他可能不太快乐，甚至充满了担忧。哦，我不知道他心里没有埋怨。希伯来书13章第5节说，不要贪慕钱财，要满足于自己所有的，因为上帝说过，我不离开你，永不丢弃你。每个基督徒要感谢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一切，更要以现在所拥有的成为你心里的满足，这样你就不至于常常被外在的引诱而动摇，去做一些不必要的冒险。知足才是最大的喜乐。如果你每天忙于赚取更多，你企图拥有更多，以至于你都没有时间享受你所拥有的幸福，这样也是枉然。很多人会辩解，哎呀，不是啦，我不是为自己啦，我要赚更多，让我的家人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哎，让我的儿女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哎。但是很多的人忙忙碌碌过一生的时候，回过头来，他的妻子儿女是否更幸福了？孩子们所需要的不是这些，他们也许不在乎拥有更多的物质或财富，他们需要的是你的爱和时间，他们需要的是你在他们的身边，多陪伴他们成长，多享受已经拥有的幸福。提摩太前书6章第6到第8节说，其实敬虔而又知足，就是最大利的途径，就是得大利的途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离去，只要有衣有食，我们就应当知足。第10节接着说，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正道，用了许多的痛苦把自己给刺透。 弟兄姐妹，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让你得力的最佳途径。所以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世界，我们赤身肉体来到这世界，有一天要赤身归回。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承受。既然不能带什么离开，我们就应该把握和抓住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应当珍惜、感恩和知足。第五点，凡事要以神为优先。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跟33节，主耶稣告诉我们，所以不要为我们能够吃什么、喝什么或穿什么操心，这些事是不信的人所追逐的。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的东西，你们先要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都要加给你们。耶稣为我们带来了一个重大的生活革命，他说你不必像那一般的还未信上帝的人，他们一生为着衣食而忙碌烦忧。如果你的生命是以上帝为优先，凡是追求上帝的旨意，彰显上帝的公义，哇，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这是很大的自由呢？你要如何的避免财务上的危机？我说的第五点，最后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原则，以上帝为首位的生活原则。如果你要上帝赐福，你就要将它放在优先的地位。如果你要上帝祝福你的家庭，那么就在你的家庭中让上帝居首位吧。如果你要上帝祝福你的事业、你的工作，那么就让上帝在你的事业工作中居首位吧。如果你要上帝祝福你的财务，那么你就在财务上以上帝为首位吧。如果你要上帝祝福你能够好运用你的时间恩赐，那就把你的时间恩赐以上帝作为你的优先顺序吧。无论在任何事情上面，将上帝摆在第一位，上帝必将他的应允赐福给你。上帝是真神，你要将他摆在你生命中最优先的位置。箴言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记载说，你要把你的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农作物敬奉耶和华，这样你的仓库就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池也必盈溢新酒。什么是出熟的果实？什么是出熟的农作物？那就是以神为优先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收入的第一部分，10%，1/10，首先拿来给上帝，这是分别为圣，是上帝所喜悦。你不需要偷窃了上帝的财物。刚刚我们的诗会十诫里面说不可偷盗，很多人以为偷盗是偷盗了别人的钱财，更严重的是常常偷取了上帝的钱财。弟兄姐妹，你用一颗感恩的心献上，那表示我信任上帝，我相信他会照顾我的未来。今天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优先的观念，就是因为你凡事尊主为大。主耶稣不是也这样告诉我们吗？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上帝的应当归给上帝，世界的是在这世界，但是神的你要优先分别给神。当我们将属上帝的完全归给上帝，分别出来，因为这是上帝我们爱神的第一部分出熟的果子，以此来尊敬荣耀上帝。申命记28章第2节到第3节这样记载说，如果你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以下这一切的福气必临到你的身上，必把你追上， 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里也必蒙福。因为你走到哪里，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上帝的原则在历代以前就立下了，若有人专心愿意遵行上帝的话，那么上帝所赐的福必定不离开他，一生都跟随他。阿们吗？感谢主。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从上帝的话得到恩典和祝福。你要不要成为一个让上帝的祝福随处跟随你的人？就把上帝放在你生命中的首位吧，在时间上是首位，把敬拜他的时间优先分别出来，在钱财上他是首位，把你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这样你将经历上帝何等丰富的赐福，他也释放你财务上的担忧和危机。神他的心意是让你富足而不带着忧虑。捧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一切万有的富足的神，天地万物都是你的，你也是调动万有的主。我求你大大的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富足的人的时候，我们相信你的心意是让我们尊主为大，因为我们的神你才是我们的主，我们不愿意成为金钱的奴隶。我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脱离所有的贫困或者是亏负。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